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配合同修证实法中去观念执着，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0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01年5月得法，大约在2010年，当时我在高雄市担任国防部军南部地区军事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有空时偶尔配合同修参与有关中共火灾器官真相影片及 VIP 讲真相的项目。2015年底我从军中退休后，由于之前的官阶身份与主流互动更有便利条件，所以加入上述项目的团队迄今。在此向师父与各位同修汇报在与项目同修配合证实法中查找到的人心执着与后天观念的过程。一、高高在上的心。由于我以前在军队的工作环境中很看重阶级服从，所以就养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气息，讲话常常有命令口吻与强制性，得理不饶人。所以在看到同修有执着不符合法的时候，就会用类似命令指责式的口吻说，师父的法是怎么怎么说的，你怎么会这样做呢？有时同修被我说的哑口无言，我心里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能看到别人的执着，还能引据师父的法来告诉同修他错在哪里，希望帮助他改变，也显示我修得还不错。曾经有同修善意地指正我说，你不要老是用师父的法来压别人，用你的方法来强制别人怎么修。那时我还会想，师父的法都已经这样讲了，你怎么还那么不悟啊？后来随着学法日深，发现其实真正不悟的人是我，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没有谁高谁低的。我不但没有用慈悲善意与同修交流，利用这个机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共同精进，反而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想要利用师父的法来指导别人，而且混杂着很多不好的心，显示心、欢喜心在里面，而不自知。二、妒忌心。在项目的学法交流中，有时同修分享自己学了某一段法后有所领悟，或者是最近在法上悟到什么时，如果这些内容是我以前跟他交流过的，我就会在心里嘀咕着，这不是我以前就跟你讲过了吗？你如果早早听我的话就好了。照理说，同修对师父的法有所领悟，提高心性是件好事，应该为同修的提高感到高兴，而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妒忌心。同修的提高是他自己在法上悟到那一层次的法理，我根本无法取代他去修，我却想要占一点功劳，显示自己有多行。三、执着对方的执着。我们的团队中有一位同修，我从他的日常言行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对证实法的项目更是全身心的无私付出，坚定信师信法，但是我却对他还没修好那部分很在意。我虽然明白的一面经常会跟其他同修讲那位同修如何如何的好，但是在跟他发生矛盾后，心中总是愤愤不平，后天的观念会勾着人心，在脑中萦绕着他哪里哪里不对啊，个性怎么这样啊，我总是把提高心性的机会往外推。这是我对师父的法没有理解好，对大法修炼的形式不理解，也是心性不好的表现。 重修已经修好的部分是一个神圣伟大的神，只是还没修好的部分还在修，但是我看不到同修隔开的那部分，就用人心来评论同修。我在与同修发生矛盾时，往往没有立刻向内找自己的不足，都是觉得自己对，然后就讲对方怎样怎样不对。同修经常劝我不要老讲别人不好，不要老看别人的缺点，而我总是不悟，不向内找。这是师父借同修的话来点化我，而我心里总是不平，就像你不让人家说，就是你不能被说。那时我只看到对方的缺点，同时执着对方的执着，其实不能被说的恰恰是我自己。四、抱怨心。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讲法中特别提到修炼人心怀不满及怨恨心的危险。我觉得抱怨心这个问题非常严肃，我发现这种心是由浅入深的，有一些程度比较轻比较浅的人心在初期不易察觉，渐渐就会累积到怨恨。例如当矛盾来时，总觉得是对方有错不好，心里感到委屈，对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对负责人的管理方式不服不满，事后老记在心里挥之不去。这些人心长期不去，轻则不断找人诉苦，重则心生怨恨。在我与项目同修配合正实法中，出现许多师父安排或将计就计让我们提高的矛盾，从师父的法中都知道矛盾是去执着消业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但是刺激到心灵时总是想着对方的种种不足，最后就是经常抱怨，经常早上一起来脑中浮起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些事情。最近我经常警惕自己，一旦思想中有着对方不好不对的念头在升起时，就去灭掉它，不能滋养它，放任它加重人心执着。五、后天的观念。人因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等因素形成了很多后天的观念，对我们修炼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尤其是我长期在国防部这种层级很高的单位工作，加上我是学法律专业的，很了解相关体系的运作和一些法律规定，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去跟政府部门接洽事情时，我的后天观念就自动评断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有什么法律规定，可能会遇到什么障碍，会不会成功等等。如果存在什么障碍或法律规定，后天的观念又会去强化它，产生许多负面思想，结果还没行动就搬了很多大石头挡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发现项目的负责同修却很少有这种观念，他的想法很单纯，往往是即知即行，认准就去做，不会先想他行不行。举个例子，我们推广一部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去年七月已经邀请主角 Z 先生来台湾宣传一次，计划在今年六月初再度邀请他来台湾。申请入境程序是先向行政院主管电影事务的机关书面申请审查同意以后，接着才能去移民署的网站系统申请入境许可证。因为去年是提早两个多月申请，而今年只有一个月的申请时间，所以我人的观念就产生负面想法，想说这么复杂繁琐的申请程序只有一个月能行吗？我在五月初备妥资料后提出申请，主管机关承办人跟我说今年审批比较严，还不能完全沿用去年申请文件的内容，所以需要修改补件，至于说多久时间会核准，他只说会尽量处理，没给我答案。由于 Z 先生来台湾第一个行程 是参加一个很高级别政府机关的电影放映会，非常重要。项目负责同修多次问我 Z 先生能不能准时入境，我只能回答说今年审查比较严，现在申请难度如何，时间很紧等等。如果按照我的观念去推估是很不乐观的，但讲真像救人那么重要的事情真的不能失败，我岂能用我的观念去下定论呢？经过两个星期的补件之后，主管机关却突然通知我，我们的申请单位没有从事电影相关业务，不符资格，必须退件。此时距离 Z 先生预定6月初入境日期已剩下两个星期，我真的是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我的观念告诉我，纵使能找到一个符合资格的单位，能否如期完成入境许可申请很不乐观，但是我明白的一面告诉我，我们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往前走，不能放弃，必须找一个符合资格的公司来申请。项目负责同修立刻着手去找一个符合资格的公司，很快就找到一个同修成立的电影文化公司，然后我重新提出申请。经过一个星期，主管机关终于发出同意函。接下来是上网向移民署入境系统提出申请，程序依旧是非常繁琐。由于前面已经耗掉三个星期的时间，只剩最后一个星期，但实际上只有周一至周四四个工作日，因周五开始是端午节，连续三天假期。经过两次退补件后，已经是周四的下午两点，只剩三个小时就要下班，移民署还要把这个案子透过电脑系统送到三个相关部会去审查，同意以后才能够核发入境许可。如果这天没有申请成功， Z 先生已经买好周日机票但无法登机来台。这时项目负责同修开始打电话给有关机关的高层讲真相，说明此案的重要性，寻求协助。我则不断地打电话给其他会审的三个部会，找到承办人员和主管，请他们尽快协助审查同意。最后在相关官员的加班协助下，当晚八点多核准 Z 先生入境案。移民署官员在下班前叮嘱，最后要在系统上完成规费付款，系统才会核发入境许可证。然而就在付款的过程中，整个系统突然宕机，无法读取 IC 卡，眼睁睁看着已经核准的文件却因没有付款就是无法取得。当时协助我们的官员已经下班，也没办法找到人处理。我冷静下来，长时间发正念，请求师父帮忙，心想众生等着我们讲真相得救度，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到了晚上11点多还是没法登入系统，直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之后，我突然想起当初系统在申请注册时还有一组账号密码，可以不用使用 IC 卡登入系统，于是尝试一下，终于登入付款完成，拿到入境许可。由于这件事情在讲真相救众生上非常重要，我感觉邪恶阻挡得很厉害，每走一步就要挡一步，有一种寸步难行的感觉。如果我人的观念不放，对整个项目来说那等于是在扯后腿，但是如果我放下人的观念，就会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难行能行，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回想整个过程根本就是一个奇迹。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觉得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抑制自己的观念，不让人的观念起作用，这是消极被动的，还没有真正做到法的要求正念足的程度。其实是同修没有人的观念，正念正行，我们共同形成使命必达的信念， 才能显神迹。结语，这是退休后这些年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向内查找自己的人心执着，查找的结果真的让我非常吃惊，感到汗颜。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人心执着，比如色心、争斗心、安逸心、不能被说的心等等，仍需要我在修炼上精进实修去人心。还有以前总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修得好，向内找后才发现每一位同修的亮点何其多，因为修好的部分隔开，才让我看到同修的不足。而且每当我在与同修矛盾中所看到对方没修好那部分，恰恰是自己没修好的地方，其实都是师父借同修来点化自己，自己还不悟，没有好好向内找修自己，走了很多弯路，今后一定要更加注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如初不懈怠，精进实修报师恩》，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时光荏苒，回首23年修炼历程，尽是师父的洪恩与慈悲看护，内心充满无限感恩。这一路走得磕磕绊绊，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我走上回归的路，让我了悟生命的意义、修炼的真谛及大法的美好，认识到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现在向师尊汇报这些年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学法背法，实修自己。师父不断地强调学法的重要性，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要重视学法，学好法。可扪心自问，学法这么多年，自己真正做到学好法了吗？虽然是坚持学法的状态，但感到像完成任务似的走形式，有时也不入心，只是表面上理解，却看不到法的内涵。从得法以来，每次看到听到同修背法的交流，都会触动自己想要背法的心，跃跃欲试，但总是背一段时间后就被人心后天观念障碍搁下了，认为自己忙没时间，记不住，背不完，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但明慧网上多的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年长同修背完转法轮的体会，很是触动，自己竟然做不到，真是汗颜。那个将转法轮背下来的愿望深植内心，不曾消退过。在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经文后，体悟到正法进程非常快速，得抓紧时间严肃对待。我从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以下谈一点我背法的经历与心得。在背第一遍时，整段先通读一遍，再一句一句的背， 背完整段后再仔细通读一遍，就背下一段，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背完一讲再通读一遍，每天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就是不间断持续的背。为了督促自己不能松懈，还制作了背法记录表提醒自己。半年的时间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当下那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好像全身全心连着细胞都在跳跃。接着背第二遍，这次是一段一段的背，也是半年内背完。现在开始背第三遍，虽然这样背法速度不快，却更能专注，学法也入心。最大的收获就是把法深植心中，真正能用法对照自己，查找自己。有别以往总是用法对照别人，修别人，其实背法中也在突破各种干扰和克服负面思维，是修心同化法的过程，身心都在变化着，美妙无比。但没有坚定的意志及决心，就很难做到。随着深入的背法，渐渐也能领悟到一些法理的内涵，如背完玄关摄位后感到，一个修炼人要成就自己的世界，必须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的闯关，一关又一关，历经一次次的痛苦提升，有的关大，有的关小，有的关很难闯过去，但又很关键，是必须走过的一个历程，不能逃避。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午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哪，就是成就生命。学不好法，是无法成为大法成就的生命，也对不起自己世界范围内层层的生命。所以我要归正学法的状态，不走形式，真正踏踏实实的学，用法指导自己实修，不是为读法而读法，为背法而背法。第二部分，师父保护化险为夷。今年六月，一天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伴随震动吓醒，以为是地震，起床查看，是床头墙壁的大幅结婚纪念照挂钩断裂掉下来，以偏侧斜的角度重砸在另一边的枕头上，正好避开了我的头。恰巧家人同修睡在另一房间，否则那么沉重，那要砸到头上真是不堪设想。当下立即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呢。其实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让我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得法前，一次开车满载同事到市郊参加医疗会议，可不知怎么的，就是找不到路，在荒僻的乡村小路中打转，突然看到前方有条笔直宽广的上坡路，用力踩油门前进时，惊觉前面是一个断崖，霎时仿佛感应到有一个声音叫我急踩刹车，车似乎悬在半空中刹住了，没有掉下去。因已错过会议时间，就决定返家。回程中，在内侧车道上，右侧一辆满载沙石的小货车突然快速超车，大大小小的沙石洒落满地，因来不及闪避撞上一块大石头，爆胎了。车子强烈抖动着，瞬间好像有一股力量稳住了我的手，握紧着方向盘，一路颠簸地把车开到路肩停下，没有发生危险。每次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感到后怕。弟子真心地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第三部分，向内找，走过病业关。今年四月上旬，左髋关节处感到隐隐作痛，一开始没放在心上，后来逐渐加重，躺着坐着都感觉很痛，到了晚上就痛得不行，躺下更难受，彻夜无法入眠，一动就痛得忍不住失声大叫。我知道这是假象， 我是真修弟子，没有病，是在消业，就开始发正念，同时向内查找自己，可感觉没怎么起作用，也没找到什么执着心，就这样被钻心的疼痛煎熬着，感到已经快没正念了。这时家人同修看到我这么难受，就递了镇痛消炎药膏给我，让我缓解一下，可当下心里就不太高兴，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不需要药膏，我需要的是正念支持。因为太疲累了，在又气又痛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隔天清晨，在突然剧烈咳嗽伴随着阵阵胸痛中醒来，因为不断的咳嗽牵动着腰部、胸部，疼痛范围更大更强烈，几乎无法呼吸，我快崩溃了。家人同修看到我这般痛苦，下班后带回一大盒川贝枇杷膏，叮嘱我马上服下改善咳嗽。这一下我没守住心性了，憋着一肚子气，理都不想理他，埋怨起他来了。当夜深人静时，逐渐意识到这种严重宵夜状态不正常，肯定是心性上有问题，需要深挖自己的执着去掉它。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地向内找，找到了一直以来对家人同修的所言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就挑剔，不以为然，产生埋怨气恨心，觉得他情太重，自以为是，悟性不好，又看不上别人，老想用法理跟他交流，显示自己等等人心。在找到这些人心并清理归正自己后，感到全身心无比轻松地睡着了，醒来后身体似乎不那么痛，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其实过病业关就是过心性关，在身体出现状况时，首先要做到不承认假象，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并向内找，不管怎么难受也不能放弃，不能没有正念，时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是师父的弟子，什么也不用怕。第四部分，大法使我开智开慧。2004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引发退出中共组织大潮，海外大法弟子展开对大陆众生讲真相劝三退，台湾也开始通过电话、网络、景点等全面的铺开。那时刚得法不久，在学法交流时听闻有电脑讲真相的工具，需要同修参与，当时孩子还小，没有便利条件参加更多活动，能在家中讲真相特别适合我，没怎么多想就加入了。其实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常人工作是护理师，大学只修过简单的电脑概论，要想操作电脑讲真相还真是一大考验，经常需要找技术员问东问西的，自己感到不方便，也不想麻烦同修，就萌生要学好使用电脑来讲真相救人。正巧赶上开办电脑讲真相系列培训课程，我报名参加了，就开始用心学习电脑技术。那段时间经常睡眠很少，有时需要彻夜不眠的学习技术，但心里很踏实，只要救度众生有需要。随着学习的深入，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在师父的点悟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大法使我开智开慧，基本上手机的应用或电脑作业系统及相关的软硬体及真相工具等的安装维护一般都能处理好，同时也帮同修解决电脑使用上的各种问题，而且学习东西很快，有些没碰过的技术只要摸索一下很快就能上手。我悟到技术不只是学出来的，也是修出来的，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随着心性不断提高，技术也越来越高，做得越来越好。我知道这些提升并非自己的学习能力好，而是心性到位，符合那一层法的标准，从法中得到的智慧。 第五部分，项目协调中放下自我。在参与蒋真相项目不久，即被安排承接协调工作，这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我一直有个误区，认为自己专业能力有限，也不善于协调，在遇到矛盾、难关就会犹豫却步，想卸下工作。其实协调工作和一般的修炼正实法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修炼形式，只是工作内容不同而已，可能会有更多需要修去人心执着的安排或机会。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偏得，更是一种责任与使命，所以一定要珍惜。个人体会，唯有放下人心、人念、人情，走出自我，否则转换到哪儿还是得去修。我认识到，协调人就是在修炼过程中，比一般同修要多付出、多承受，需要更重视学法，认真学法，用心修好自己，真正做到实修，才能法理清晰，矛盾中能做到忍，有勇于承担的正念，在关键时刻才能跟同修们配合好，及时跟上正法的进程。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弟子一定牢记师尊的教诲，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不松懈，真正修好自己，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唯有精进实修，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负师恩。现有层次的一些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